赛亚书啊，我们提到的年代，也讲到了历史背景、写作的背景，还有作者啊，我们从旧约的啊历史书来了解啊，当时候犹大的五个王，也就是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也有一部分是马拿西，在这啊大概五六个王当中，神兴起以赛亚来传达神的信息。那以赛亚书里面呢，可以说是包罗的很多啊，我们提到的它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章到三十九章，就好比旧约的三十九个经卷，谈到了神啊的审判啊，也是神的公义。但是到了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就好比新约的二十七卷，讲到了神的安慰，也就是说神的救赎。那么一直到最后谈到了新天新地，那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因为神竟然在主前第八世纪借着以赛亚先知来讲述神的救赎。所以这次的主题是定作神拯救。那么神不但拯救，他也是唯一的拯救啊。神的救赎在历代当中啊，不断的按着他的计划来展现出来。我们常常说旧约跟新约是连贯性的啊，因为旧约是对新约的一种预言，那新约是旧约的一种实现跟应验啊，所以新旧约不能够单独切割来阅读，我们必须要参照啊。那可以看出神是背后最终的圣经的作者，他在一千五百年当中，借着四十位不同的作者啊，可以说是横跨啊年代、时间、空间，来阐明神的心意啊。所以圣经就是神的旨意，他要传达，也是啊神的执行对人的一个拯救。旧约是计划，新约是实现。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恩典当中，回顾过去以来神如何在救恩啊的计划上啊不断的来运作和铺陈，借着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传承神救恩的民族，也从以色列百姓民族当中来应许降生的耶稣基督成为万人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过程啊，心中得到无比的激励啊，累积对神救恩的铺陈安排的知识啊，相对的也能够提升我们对神更加坚定的信心。那我们昨天有提到了这个特色啊，那当然里面呢，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圣灵的启示啊，不只是从其中来看到了啊以赛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那么也更且能够看到了啊神如何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对得救真教会的啊预言啊，这是一般教会所没有办法理解的啊，他们只是把它看成是基督教啊。但是呢，我们有圣灵的启示，针对以赛亚书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现说那一个焦点，不只是基督教，更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啊。这个我们会利用今天或者是明天来讲述。那我们先看讲义的第五大点，就是本书大纲。但凡一个经卷，我们要查考了解，一定要知道它的大纲，也就是说它的分段是如何的分法，要不然这么大部头的一个经卷，总共六十六章，你如何啊去把它做一个段落式的一种了解？当我们对它的结构骨干有一个充分的掌握，我相信呢，我们就基本能够先明白这个经卷它大概在讲些什么。那我们 如果再细分我们刚刚讲到的两大部分，但是如果再细分大概可以像讲义这样讲的就是第一部分呢就是审判，就是第一章到三十五章。那刚刚不是说三十九章吗？其实呢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是历史的插曲，这四章我们昨天晚上有大概讲过了，因为根据列王历代就特别是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五个王发生的事情，以及神如何来拯救他们王如何悖逆但是神如何应许他以马内利这样的一种福气也谈到了西西家他的过程最后他做了一件蠢事，把他的王宫府库还有他的贵族里面所有的钱财财宝军事武器通通给看光了。当然了，神命定的犹大全面的毁灭在西西家的年代没有出现，一直到他的后代，就是一百年后的所谓最后的那几个王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那我们今天呢先从这个几个大纲来做简单的说明。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一部分的这个审判，就是一章到三十五章。那一章到三十五章呢，我们又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按照讲义第一章到三十五章是讲神的审判，那么一章到第十二章是针对对犹大的罪恶，先列举犹大的罪恶。那当然列举犹大的罪恶不是一味的审判如果我们看圣经都是一味的审判，到最后可能我们看不下去。那么神在公义和慈爱之间他是互相的交叉他知道人的软弱，如果一味的责备一点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人还会能够走下去吗？人还会来信靠这一位神吗？所以你看这个先知书有一个特色，他责备一个段落以后，他马上带来复兴救赎这个不断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在反复出现我们可以先从第一章来看第一章就是神对犹大的审讯审讯就是一种法庭的用语。你看第一章一开始第二节，一章二节就用那一种好像法庭的一种控告的确在先知书里面呢也常常出现这样的一种方式，神呢来控告他的悖逆的选民，那么以天地呢做见证人天跟地有灵性吗？当然没有，但是神跟人之间，造物者跟受造之物当中，谁做见证人那神就以天地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那一开始呢就以法庭的审讯控告呢，控方对被告的一种控诉的言辞内容那么以天地，好像是天地是一个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或者是见证人也好，天啊地啊你们来看看这个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儿女是指的犹大以色列选民，神把他们养大你看从起初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历经了旷野之路，进入迦南，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度，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后来他们又悖逆了进入士师时代，王国时代那么 他们竟然不断的在悖逆，所以一开始神就这样控诉这些不孝的儿女啊，竟然悖逆神。那他用动物界啊，没有灵性的动物尚且认识他的主人，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啊，认识啊，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是非常的简洁有力的控诉啊，就是控诉这个不孝的啊犹大选民，而且以动物啊，没有灵性的动物既啊尚且认识养育它的主人，这里说牛认识主人啊，那么驴呢认识主人的槽啊，但是以色列的却不认识神啊，这个实在是啊太离谱了。就是用这样的法庭来控诉。那么一开始也开始讲了他们的犯罪的内容，他们受罚还不是悔改，而且呢他们也常常多多的在献祭，不是说他们没有献祭，但是他们的献祭呢神不悦纳，而且用索多玛跟俄摩拉来比喻当时候悖逆的选民，我们知道古代的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罪恶已经滔天了，最后呢，难逃神啊硫磺火的一种审判和管教。那当时候的犹大也是重蹈覆辙，走这样的路，所以神啊要追究了。那他们也不是没有祷告，也不是没有献祭。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一面呢犯罪，一面拜偶像，又一面呢也要来这个献祭，好像脚踏多条船啊，这个是落在自以为是的一种啊虚假的一种信仰的境地当中啊，以为呢多拜几个啊，那耶和华也不能不拜呀。那迦南地的偶像也不能不拜啊，像我们昨天提到亚哈斯王，他看到了亚兰王打败了犹大，他就想说，那亚兰既然拜这个大马色的神，他们的大马色的神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打败选民，那我也来拜大马色的神。你看愚蠢到这种地步，那他们也不是没有献祭啊，也有所原属严肃会啊，月朔安息日啊，都有在遵行啊。但是神说，你们献的这些什么献祭啦，公羊的脂油啦，什么公牛的血啦，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啊。神不是被贿赂的神啊，神也不是说缺少这一些牛羊啊，神要的是选民的一种忠心，一种单一的一种顺服。所以呢祷告神也不垂听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十六节说的要洗濯自洁啊，要除掉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要先从心做起啊，然后呢要自洁啊，然后呢社会上呢要执行神的公义，因为信仰的观念偏差，连带整个社会呢也不公不义了。所以那些孤儿寡妇、弱势团体饱受欺压，无数深渊，那神的选民竟然呢变成这样的境地，那么到十八节，神说：“来啊，辩论啊，法庭就是要言辞交锋嘛，你来我往。”你说我讲的不对，那你的证据在哪里？你说指出我的罪，那你有什么证据？彼此辩论，那这种辩论看起来好像是要他们认错，的确要认错，但是呢，神跟他们辩论呢，其实是含着神的一种怜悯啊。你看第十八节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看起来是在辩论，其实都是神在讲话。那神讲话难道就是都是一味的指控吗？没有啊，神给他们一条路啊。好了，没关系，你们的罪很重，虽像朱红，这种朱红啦、什么丹颜啦，都是颜色非常深的一种类似颜料或者是说胭脂，那人的罪恶流血的罪，好像说血流成河，用血的颜色很深，那个叫什么深沉，好像丹颜，好像朱红。但是呢，只要你们肯悔改，神要让它变成雪白，丹颜要变成羊毛。这哪是辩论啊？这分明就给他们指示一条路啊！这个跟我们人世间的辩论啊，辩论都是要辩到最后，要辩到你失败啊，彻底啊，这个啊失败为止啊，变得面红耳赤啊。但是神却是借着在辩论当中引导他们来思考，神不是完全不顾虑他们。神要怜悯，只要他们肯悔改，那即便是罪恶太深重，还是有机会。神要让他们呢，变成这个雪白，白如羊毛。这个也隐含着神的一个救赎，人的罪虽然很重，但是呢，神要救赎，那个罪孽就会被涂抹，然后呢，又变成这一个穿着白衣的人。是蒙神拯救的义人。那二十一节开始呢，又开始叹息了。哇，什么可忠信的城变成妓女，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这个又谈到了这一些犹大社会的一些欺压不公平，然后累积世上的财物。那二十四节开始呢，说神要报复，就是要把敌人除掉，不悔改的就是神的敌人，继续以神为敌，神要除掉。但是呢，如果愿意悔改的呢，要炼净他的杂质，然后呢，以前是这一个充满妓女的城呢，现在要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第二十七节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那么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好，那他们的消灭呢，其实也是很快的。如果神不怜悯他们在神的手中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灌溉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然，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也就是说，继续作恶不肯悔改的人呢，哪怕是他很有权势，也不会因为他的权势来得救。作恶的人在神追讨的时候，不会因为他的恶行来得救，反而呢会快速被消灭，好像麻然就是麻布料的一些碎屑，麻布料就很容易这个点燃了，更何况是那一些碎屑，那一下子就烧光了如果一碰到火星，一并的通通怎么样，通通烧毁。这是第一章。那到了第二章呢，又是带来复兴。第二章呢说什么，以赛亚他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一章讲到控诉，但是呢也有给他们一条路。你看，就正如同我们一开始讲的，神的一个审判呢，不是一味的让他们到了哑口无言无可辩驳的时候不会到这种境地，就是一进一退，神对选民的一种审判，其实是一进一退。也就是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那就是受审判，那如果悔改呢，神会救赎。所以你看第二章他一开始讲到的救赎的应许， 他说什么？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段话通常我们就把它用来预表得救的真教会将出现。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一般基督教，他们没有办法聚焦到唯一得救真教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他们认知里面，只要是基督教都是普世教会，都是神要拯救的，所以他们就把这里呢，这个锡安山，就是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在地理上来看，锡安山海拔只有700多公里，700多公尺。耶路撒冷的周围有很多山，什么橄榄山啊、圣殿山什么山，太多山了。但是呢，锡安山并不是海拔最高的。那么如果整个以色列最高是黑门山啊，2000多公尺啊。但是这里分明啊，我们不能用地理上的高度来描述来看待这一段，这一段是要从灵异来解释。因为神借着以赛亚来借着锡安山被坚立高举啊，这个过于万年，而且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呢，来形容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唯一得救的真教会是超乎万年啊，不是地理上的高度，是属灵的高度，而且是唯一的，高举过于万年啊。而且呢，将来啊，当时候讲将来，其实就是真教会的出现嘛。如果应验两次，就是使徒时代教会一次，末世的得救真教会一次，万民要流归这山。而且呢，很多人会呼朋引伴啊，邀约啊，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为什么要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呢？因为这里有训诲，有神的道，有行神的路。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话、神的训诲、神的言语就是真理啊！哪个地方有真理，很多人就会被吸引。我们看到有一些慕道者，他就是在找有真理的教会啊！我们过去有一个这个吴姐妹，她信主以后，她是先在外教会。但是他对外教会的讲的道理啊，他灰心，他觉得说这个教会都不照圣经，什么血也可以吃，拜拜的也可以吃，他又换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不照真理，不照圣经，所以他很灰心，他索性就不来教会了。但是他心中一直想要找一个按照圣经的教会，那么这时候他的姐姐呢是这个收经的，因为这个妹妹啊她找不到教会，所以呢她非常的忧伤，她甚至到了晚上无法睡觉的地步，她非常的痛苦，她不断的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啊，你的训诲的教会在哪里？你的道有真理的教会到底在哪里呢？一定有了，我要来找这个教会，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但是呢，他的姐姐呢告诉他，哎呀，你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我看你放弃好了，来了我帮你收经了，你这精神这么不好，就请来鸡童帮他做法。哇，他以为鸡童那个邪灵在这个起鸡的时候他以为这个力道很大你看那个鸡桶跳来跳去，好像很有力量哇，这个是灵啊，这个灵的力量很大，他以为那个就是神但是后来那鸡桶退鸡以后呢，他心里还是没有得到平安他更加痛苦，他也很自责，因为他读圣经，他知道信耶稣的人不能够靠邪术，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他想要借邪术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越解决呢痛苦越大。 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某某人，你信耶稣不专心哦。”哇，他吓醒了，哎呀，竟然有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是主耶稣在警告我吗？主耶稣啊，我不是不专心啊，因为我还没找到你的教会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啊指明你的教会在哪里呢？有一个安息星期天的早上，他就打开电视机，无意中看到了真光之声的讲道节目。他看这个节目，哎呀，这个传道人他都引经据典啊，都是按照圣经在讲五大教义啊。他心里想啊，就是这个教会了，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根据圣经，哇，他非常的满足，他想说啊，这才是真的是我要找的教会啊。他就把那个地址抄下来，有一天我要去找这个教会啊。那正当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找不到路的时候，他听到外面有广播车啊。广播车是什么？各位乡亲，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要在哪里啊要举办啊室外布道。哇，这个五姐妹啊，哇，她心里非常的高兴。正当她愁苦啊不知道要如何去的时候，竟然啊让她听到了真耶稣教会福音广播车的一个啊广播。所以她就去参加布道会了，后来就到教会来慕道了，然后就来受洗了。所以这就是呢，他们渴慕真理，渴慕训诲，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就已经有点出了将有神设立的啊这个圣殿山，锡安山，锡安就是神的教会啊，这个我们会再讲到。那么第二章到第四章其实就是啊引导啊，就是有一个引导，就是从把耶路撒冷从败坏引导到成圣。所以第二章呢点出了啊这一个神的训诲出于锡安，就是得救的真教会啊。那么到了第三章。第三章呢，当然又描述了很多啊神的管教刑罚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大是遇到什么敌人啊，可能就是亚兰人啊、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国啊、亚兰国啊，在亚哈斯王的时候，亚以联盟啊，为什么有亚以联盟来攻打犹大？以色列跟犹大是兄弟之邦啊。为什么昨天提到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啊？比加他是以色列的最后第二个王啊，他竟然兴兵攻打犹大，他一日之间杀死了120,000犹大的勇士，也要掳掠200,000的犹大百姓到这个撒玛利亚，后来是先知厄德出来阻挡啊，后来他才把他们放回去。所以你看呢，这个王是如何的邪恶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犹大陷入了很多的啊这一个兵凶战危的一个境地啊，有亚兰，有以色列，也有亚述。当然亚哈斯王他的策略是要啊靠亚述，所以他去寻求亚述的协助。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啊，寻求亚述的一个协助呢，协助啊可能有，但是呢效果没那么大。最后呢，你有求于人家，最后还是被人家掐住喉咙啊，用金钱，用很多的财宝想要笼络贿赂这个亚述，最后还是被亚述啊来欺压哦。所以第三章提到了这些状况啊，那么提到的说啊，因为百姓走错了路，啊，毁坏所行的道，所以呢，神呢，啊，也这个要刑罚他。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有一连串的描述，用锡安女子的一个丑行，啊的淫荡， 他们的一种类似外邦人的装饰，来表达以色列，就是表达犹大的悖逆，他们是如何的在一个在淫乱当中，在拜偶像当中而且用锡安女子的一种招摇过市什么婀娜多姿身上呢有很多的装饰品，算一算大概有20项了，20项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看起来只是装饰品但是都是效法当时候的东方习俗，也就是效法这些外邦他们崇拜偶像的一些装饰那么脚串啦、什么月牙签啦第18节有一个月牙签19、20节有一个符囊戒指、笔环、吉符衣服还分为吉祥的还不吉祥的外套、云肩、荷包等等等那么这一些装扮呢，神说什么？他们这些锡安的女子，16节说，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徐步，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呢，主要使锡安女子头长秃疮，使他们赤露下体，要除掉他们原来的这些装饰。你看，这是这个符囊就是什么？符囊是用来装什么？类似那种辟邪之物啊，符咒啊，神的选民竟然用这种要来辟邪，那还有什么吉符啦、月牙签，就是他们外邦在拜月亮之神的一种东西。这个就是在什么，在描述当时候的犹大，他们的一种败坏，那神说。25节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必苍凉坐在地上。战争一来的男人大概都要死了很多了国中男人都去当兵了，都死在战场了，所以男人剩下很少。难怪第4章一开始说，在那日7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那这段话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按照字面，前面讲到战争男人死很多，所以会到什么样的情况呢？7个女人会拉住一个男人，那我们这个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你不用供养我们，但求我们归你的名下，也就是说你娶我们了，但是我们会自己生活不用拖累你，但是只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名分，我是你的太太，我有出嫁了，而且我能够生孩子，除掉我的羞耻。犹太社会女人不能够生育，这是一个羞耻。所以如果战争一发生，男人都死了，只剩下什么7比1了。这里是提到说7个女人呢要抓住一个男子。那么这个形容战争之后男女人数的一个比例悬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但是如果用属灵来看，我们把这一段话放在基督教派，我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想法？7个女人抓住一个男人，也就是说这么多的教会他们只要什么，我有一个名分就好了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道理我们自己讲只要我们是基督教会的我们名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教会，但是呢我们可以讲我们自己的一套，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待呢？所以有一些人从这一段来看待当今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样的教会还是教会吗？只是虚有其名我是信耶稣的，我外面也是挂基督教会但是呢实质上呢是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服。穿自己的衣服如果代表行为， 我的行为自由，我自己行为的一套标准嘛，啊，我不一定按照圣经嘛，我是基督徒啊，我只是名分的，但是呢，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啊？这一个衍生哈，好，但是第四章呢说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啊，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好，这里呢又引然的带出了什么？以锡安啊，锡安的女子，耶路撒冷，锡安来预表得救的真教会出现。得救真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以使徒时代教会来看，那时候是圣灵的降临啊，耶稣受死升天以后，五旬节降下圣灵，3000人受洗，啊，听到道理，大家悔改来信主，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这样建立的。所以第一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锡安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呢，啊，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从古代来讲是神立他的名所居住的地方啊，锡安山有建立的一个圣殿啊，所以锡安山又称为圣殿山啊，所以这里就是用锡安山耶路撒冷来预表得救的真教会。那么得救的真教会呢，是以圣灵来除掉人的污秽。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受水和灵的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要进入得救的真教会，要被救赎，污秽要除掉。污秽怎么除掉？就是靠圣灵有功效的一个什么？圣灵运行有功效的洗礼。所以这里才讲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焚烧就是代表一种圣灵的洁净。好，到了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他被拣选的时候，呼召的时候，他自觉自己嘴唇不洁，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神就派撒拉弗天使用木炭，红烧红的木炭沾他的嘴唇来洁净他。所以这个圣灵如火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洁净，第二是刑罚。好，所以圣灵如火有大概有两个意涵，一个是用来洁净，一个是用来怎么来刑罚。那这里当然就是用洁净啊，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所以呢，在这里带出了一个生命的应许，就是借着被圣灵洁净，能够继续留在锡安山，留在耶路撒冷的，而且名字留在生命册上的，必称为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对比了，前面叫做七个女人抓住一个男人，只求名分上的一种得名分，但是实质他们不管，他们要自己来。但是后来后面是讲说要受圣灵的一种洁净，而且继续留在锡安山的，罪被除净了，生命册上有人的人，有名的人呢，才什么？才是必称为圣。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被洁净了，进入得救真教会的，我们还要去不断的接受要不断的灵修，要追求什么？完全的圣洁，生命册上留名的，因为这个生命册是用来最后的审判。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在末日的审判呢，就是依照生命册来审判。看启示录20: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啊，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最后的审判是什么？按照生命册展开来审判，名字没有记住在生命册上的，他的结局什么？就是在硫磺，就是在火湖里。有一位陈小妹妹，她祷告看异象，看地狱，看天国。好，地狱是无底的深渊，很多人去那个地方，走那一条路，好，然后不知不觉就掉入那一个无底的深渊。那么往上走的另一条路呢，小小的，走的人也不多，路上还有一些石头，所以只有两条门路，一条是通往灭亡，一条是通往永生。那么陈小妹妹她看到这个异象，往上的人，她来到了一个大城堡的门口，他们都想要进去。天使就问，你们受圣灵了？你们受洗没有？你们受圣灵没有？第三个天使呢，飞过来拿个一本生命册，在那边点名啊，点名是什么？什么项目？圣灵所结的果子，已经随喜啊，这个赦罪了，已经灵洗的得到基业的凭据了，这还不够，还要什么？结出圣灵的果子。哦，所以这个陈小妹妹很仔细看哦，哎呀，上面有名字哦，名字啊，每个人的名字啊，后面都有圣灵九样的果子，啊，其实是一样果子，九样味道了。好，你那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也就是说，一颗果子呢，里面要有包含这么多的滋味，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陈小妹妹就一直看啊，天使是如何点名的。每点到一个人啊，他就在他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上面的打分数，分数是四种，打叉的、打圈的、三角形的，还有星星的，分数不一样。哇，他一看，不是说满分才可进这个神的果了，哦，就是说有的人他虽然啊不是每一个都是星星，但是呢，他很努力的在灵修了，哦，那神就给他加分。他就能够进到那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就是天国，好的无比的地方，哦，所以从圣经的记载、生命册，还有实际的我们听到的见证，都印证了什么？这一段话，第四章的这一段话，就是在指着我们要透过这个啊。得救的真教会耶路撒冷锡安山，透过圣灵的啊施洗更新，啊，而且呢洁净自己行为的，最后留名在生命册上的，啊，才能够成圣，啊啊，所以后面也提到了教会了，啊，五章五节六节，就是有遮蔽 啊有这个藏身之处等等等，啊，到了第五章呢，又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呢来预言这个得救的真教会。我们说葡萄园之歌，第五章是葡萄园之歌，当时候是用来形容比喻神如何栽种葡萄园，神如何栽培选民。第五章一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好，这里呢我们一般叫做葡萄园之歌，也就是说用诗歌唱出葡萄园，啊，葡萄园的园主呢，啊，就是，啊，这一个，啊，我们的神，啊，真神呢，他如何对待以色列百姓呢？如何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啊，就是说把他栽种在肥美的山岗，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哪里？流奶与蜜之地啊，迦南地啊，哦，又用律法怎么来培育他们啊，哦， 刨挖原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神把选民啊提升到最高的地位，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哦，你看神如何独厚以犹大人啊，这个以色列百姓，神是如何的独厚他们。哦，而且是在园中盖一座楼，又扎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哦，神要我们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啊！哦，神栽种葡萄园，经营我们这一群选民，就是要我们怎么结出好葡萄啊？结出好葡萄才能够什么？结实累累，然后呢压榨成酒啊！这个美酒非常的香醇，就是树林的这些丰盛嘛。哦，但是呢，当时候的犹大以耶路撒冷却令神失望啊！神期待他们结好葡萄，难道是他们先天条件不足吗？没有，他们先天条件比别人都好，最优良的品种，而且呢是最好的灌溉法、最好的除虫法、最好的肥料，通通给他们了。但是呢，他们竟然呢、啊、不成才，好、哦，不结好果子便罢了，竟然是结出野葡萄了。什么叫野葡萄？野生的嘛，啊、哦，不是按照培育出来的嘛。培育之下呢，并不能够生出好的葡萄，竟然呢，走样了，啊、哦，结出了野葡萄，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神要让他们呢，在这个当中来断定是非。第三节说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的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啊，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园啊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好，这个用葡萄园的一种结野葡萄呢，来比喻当时候选民呢令神失望。好，那主耶稣也曾经用葡萄园来做比喻啊，哦，这个主耶稣也说我是葡萄树啊，哦，所以葡萄园、葡萄树在属灵上呢，就是指着什么？神的选民。古代是指着犹大、耶路撒冷，那当今呢？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如果是唯一的葡萄园，就是指着我们得救的真教会啊，哦，所以得救的真教会要符合什么条件？要结好葡萄啊，不是结野葡萄，啊，而且呢是要这个啊，不断的要有雨水来降下来。但是我们看很多的教会，啊，因为他们失了真理，使徒时代教会到了第二世纪，他们已经异端充斥，圣灵离开也没了真理，所以呢圣灵就停降了。就像这里说的。第六节说，我也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一个葡萄园如果没有雨降在其上，它还能够继续生存吗？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哪个教会有雨降在其中？哪个教会有圣灵有真理？岂不是只有我们得救的真教会吗？哦，所以我们这个唯一的葡萄园，哦，我们要符合这里的期待，要不然呢，神啊也会怎么样撇弃我们。这里说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当然就是指着什么？神啊，既然选民悖逆的，神就什么？神就会啊，让他们呢，啊，被外邦来刑罚。神不惜让外邦兴起外邦。就像后面讲的，这个亚述是神手中的杖，神怎么会兴起这个邪恶的外邦成为他手中的杖呢？还说他是他的仆人，神所兴起的仆人不一定是好人啊， 神也会兴起亚述了、巴比伦了、成为刑罚的杖啊。但是这不代表神就看好他们了，神也要因为这些啊这个邪恶的仆人啊这个的罪呢来刑罚他们。所以不是说被神所用的神就把他们提升了既往不咎，没有。巴比伦也要因为他们的罪，五大罪，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哈巴古书，五大罪来的嘛，被神刑罚。所以这里用葡萄园，要有雨降在其上，要结出好葡萄来引导我们得救的正教会的方向是什么。那到了第六章啊，我们又看到了什么？乌西亚被啊，乌西亚王的时候呢，这个以赛亚蒙召。第六章为什么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才会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以赛亚看异象，乌西亚王崩那一年要放在第六章？那前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好，因为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昨天我们有提到乌西亚约坦亚斯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得末世。那么如果以年代来看，以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是主前740年，有的说是739年，这个差一年。那740年好了，乌西亚王崩，其实是以赛亚看异象，然后呢，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那这个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那么乌西亚王崩之前呢，其实以赛亚就开始在传信息了，有的解经家是这么说。所以以赛亚不是740才传信息，他传信息呢是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就传信息。我们昨天有提到乌西这个以赛亚先知是王室的人嘛，他跟哪一个王室？是跟乌西亚王是堂兄弟嘛，是他可见他常常进出王宫，在那时候他就开始在传达信息。只不过他看异象，神确定确信选召他，他愿意被神选召的是在乌西亚王崩那一年。所以我们在讲义才会写说，至少以赛亚他服侍的年代至少是什么740开始，有可能更早，有可能更早，这个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好，那重点就在说乌这个以赛亚他被选召的时候是非常的轰轰烈烈，因为他看到异象，看到主坐在高高宝座，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一个你看神能够把衣裳遮满整个圣殿，可见这个异象是多大。用比例来看，遮满整个圣殿，圣殿已经很大了，很大的建筑物，但是神的一种荣耀，他的衣裳垂下，而且有撒拉弗四立，各有六个翅膀，这里的撒拉弗呢不止一个，很多的撒拉弗，但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这个天使呢是六个翅膀的，两个翅膀就不得了，他六个翅膀。那这里特别形容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呢飞翔。所以这里的两个翅膀遮脸，为什么要遮脸？这里看出说这个撒拉弗天使呢，他们呢是不敢直接看见神的荣光，他们是谦卑的。我们知道人怎么有资格看到神呢？旧约我们看到他们的观念就看到神是祸不是福了，罪恶不堪的人怎么有资格看到神？那天使也一样，撒拉弗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们不敢直视，所以他们用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那两个翅膀遮脚， 啊，遮角表示说不显露自己，啊，角可能是代表人的一种行动行为，啊，天使他是服役的灵，但是呢，他们不显露自己，他们是谦卑的，啊，有的人服侍啊，巴不得人知道啊，敲锣打鼓啊，我主耶稣做了多少圣功啊，哦，到处放送，啊。这个就不是谦卑的仆人，谦卑的仆人就是效法撒拉弗，把自己的脚遮住。当然这个脚遮住另外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谨慎脚步，谨慎脚步表示敬虔，两个翅膀飞翔，那飞翔就有很积极的意义的，就是什么动作迅速啊，快速的到达他该去的地方啊，表示什么一个仆人勤快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哦，以赛亚他神让他看撒拉弗，这分明就是要让他们哦，让他要效法撒拉弗啊。以赛亚，神现在要差遣你去当先知喽，那么你要像撒拉弗这样的一种啊一种形象和表现，而且这些天使呢，这些撒拉弗。彼此都在呼叫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圈满充满全地，什么这个第五节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的，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赛亚他看到这个情况啊，糟糕，我有灾祸了，我灾祸了，我是这么样的不洁，我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我以赛亚算什么？我是王族，但是那有什么用？我是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看我们一生当中说错了多少话，所以嘴唇不洁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啊。所以雅各书才会说什么？舌头是我们百官所有的器官当中最难控制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啊，那他就可以说是啊完全的。好，当然人没有办法成为完全了，但是呢，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言语的一种灵修啊，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说错了多少话？所以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他当然站立不住啊。我是这么不堪的人，不洁的人，我嘴唇不洁，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些百姓你看多么的悖逆啊，嘴巴悖逆，心中悖逆，行为也悖逆啊。我这住在这个罪恶的群体当中，我怎么有资格看到神啊？但是他竟然看到了，所以他想跟一般人的一种观念一样，我以赛亚，我糟糕了，我有祸了啦，我看竟然看到神，我有灾祸了，灾祸临头了。那这个，但是呢，撒拉弗呢就用红炭啊，来沾他的口，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你看哦，所以人虽然不洁，但是神愿意。神就愿意除掉人的罪，用红炭。我们这里看到了炭又是粉，这个烧，撒拉弗的意思是什么？燃烧，燃烧了。我们刚讲神如火，圣灵如火，火呢一方面可以用来刑罚，二方面呢可以用来洁净。这个时候呢，你以赛亚虽然你承认你自己的不洁，没关系，神就用什么？用红炭把你沾你的嘴唇，我看木炭沾嘴唇啊，这个嘴唇可能会变成香肠肿起来他就这样，罪就赦免了。当罪赦免以后呢，主就发声音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哇，以赛亚马上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段话常常什么用来勉励我们主内的青年，教会有多少圣功等待我们去做，谁肯，神在说，谁肯被我差遣呢？ 有哪些人愿意说，愿意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哪几个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通常我一般都什么？哎呀，不要叫我啦，不是我啦，我哪有资格？我不要啦，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啦，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啦，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理由。一开始以赛亚也是这样啊，我不洁啊，但是神把他洁净以后，他马上就呼应了，他的回应是很迅速的。好，所以我们要效法以赛亚，罪得洁净了，马上就呼应了。哦，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过程了哈。那么神就交托他要去传达信息，告诉这个百姓，但是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他们听哦，是听不明白的，看也是看不明白，也不看不晓得。为什么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神交托以赛亚去传警告呢，神跟他讲，你去讲是没有功效的，但是你还是要去讲啊。就像当初我们讲那个耶利米啊，神也告诉他，你要去向君王啊、祭司啊、全民呢来讲我给你的话。神这个按在他的身上，他就把该说的话按下去了。但是神跟他讲啊，全民要跟你反对哦，但是你不要怕他们。这个让我们想到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压力，是说啊，我不能够承担呐、啊！啊，教会当叫我派我去传福音，当福音主工人，我可能会 IQ 不，我可能会业绩挂蛋哦。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压力，业绩的压力，后来他不做了。婚介说，我做一年了，没有成就半对，我不要做了，因为我业绩挂蛋。福音工人说，我传了那么久，没人愿意听，没有一个人来信，我业绩挂蛋，我不要做了。那这样以赛亚不就早就被神 fire 掉了吗？如果神是看业绩，而且业绩是人在制造的吗？业绩是神在制造的呢，谁能信谁不信，神早就定好了。那定好了，神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做啊？做白工吗？不是，神邀请人跟他同工。那业绩不好不是人的错，除非人懒惰了，要不然人不用负这个责任。对啊，人不用负责任啊，因为业绩是神在定啊。以赛亚如果你看他一生，他的业绩真的是零蛋啊。他几十年当中传警告传警告，到最后大家有听他的话吗？有啦，勉强西西家有听他的话了，但是他最后还不是一样死得很惨，业绩零蛋，然后什么死得很惨。神差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那是神故意戏弄他吗？不是啊，是神邀他来参与神的工作哦。所以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一段话，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讲天国比喻的时候，门徒来问啊，你为什么要用比喻？你干脆明讲嘛。主说什么？天国道。第一阶段一开始，主耶稣要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天国的福音只给你们知道哦。所以前面四个比喻有没有？撒种比喻、稗子的比喻，还有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跟面酵的比喻是在海边讲的，但是第五个、六个、七个，包括稗子、麦子的比喻呢，是进到屋子里面哦。进到屋子里面，门徒说：“主啊，稗子的比喻解释给我们听看看。”所以主耶稣也是分层次哦。主耶稣说要叫那些人哦，听也听不明白，因为心蒙脂油嘛，哦。如果他们明白了，会我就医治他们了。可是呢，他们不明白啊，好，而是神让他们不明白。就当时候的那一些犹太人， 他们心中刚硬不信啊。你讲得太清楚，你讲得再清楚，你甚至死人护哦，他们还是不信啊。所以呢，不用浪费了、啊。所以那一个阶段呢，那时候呢，就像以赛亚一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引用这一段。所以主耶稣的福音哪个时候有效果，哪个时候没有效果，主自有他的时候。好，所以在这第六章就是这样哦。那当然后面呢，先知问说，那这到几时呢？哦，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荒凉哦。然后呢，当然有渔民哦，这里又提到渔民剩下的人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但是虽然砍伐肆虐，肆虐之能存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神的刑罚不会赶尽杀绝，总会留下一点余民，就好像一棵树砍伐不是连根拔起，是要留下树根。所以余民哦，余民这个神学主题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出现，这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好，我们晚上就先讲到这。